面对问题教会，保罗以十字架的道理来叮咛。面对教会问题，保罗以十字架的道理来提醒。哥林多前书是教你如何活出十架精神的指引。哥林多前书是教你如何做主精兵的带领。现在就让我们一同来收听由张德仁老师所讲授的良友圣经学院哥林多前书。
主内的肢体平安，欢迎您再一次抽空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晋升科的课程《哥林多前书》第三课。我是老师张德仁，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今天我们要从《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六节谈到第三章二十三节，题目是属灵的圣经观。什么是属灵？属灵的圣经观。在谈二章六节前，因为上一回德仁的进度应该是要到二章五节，可是只讲到一章的二十节，所以第一个部分我先要把上一次所欠的先把它补足。上一回从十八节开始呢，就谈到有两种人，一种是灭亡的人，一种是得救的人。灭亡的人和得救的人的那个分割点，就是他把十字架的道理看作是愚拙的，那就是灭亡的人。相反来说，不把十字架的道理当作是愚拙的，那就是得救的人。二十节，保罗用一种胜利者的姿态来说，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这些人都是当时的人所看重的一群人。可是保罗说呢，呼怕呼，我不怕你们，因为我已经胜券在握，我知道大势抵定，至终的胜利是属于基督的。因此，不管是智慧人、文士、辨识，保罗都勇敢地向他们来传讲福音。我记得在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个老妈妈，这个妈妈呢，她国小都没有毕业，可是每当我住的地方在举行大拜拜的时候，邻居在拜拜的时候，在拜这些传统的偶像的时候，在烧纸钱，这个妈妈呢，她就勇敢地向人传福音，其中包括他向大学教授来传福音。他说，也许我学问没有比他好，但是我知道真理，我知道信耶稣就有永恒的生命，我要向他来传讲福音。我们基督徒真是要有那种胜券在握的姿态，也许比资历、比金钱，我们都没有对方有成就，我们家境没有比对方好，但是没有关系，我们勇敢地向他来传福音。我们知道这一切都会过去，胜利永远站在我们这一方，因为我们站在耶稣基督那边。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一节说，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上帝，上帝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上帝的智慧了。在教会里面，有时也有很多人像哥林多教会一样，认为福音已经落伍了，认为讲神的道已经不中用了。在教会里面聚会，最好讲一讲如何理财，如何成功，如何致富，如何吃出健康。弟兄姐妹，当时哥林多教会也是受到社会的影响，社会崇尚演讲要着重修辞学，你的表达好重要，口才好重要。可是保罗说，我不追随流行， 我不随波逐流，我要力争上游，我要好好的传福音，重视那个内容，即使人以为愚拙，但是我相信神要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来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上帝的智慧了。接着保罗说，22节，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尼人是求智慧，但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你会觉得22节其实不只是当时哥林多教会的情形，也是现在教会的写照。有一些人来信主，他们来教会就是要看神迹，就是要神医治他，解决他的困难。而有一些人是要求智慧，好像希利尼人一样，好像希腊一样，希望能够获得脑袋里面的知识。但保罗说 No， 都不是这些，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总为上帝的能力，上帝的智慧。也许我并没有得医治，也许我没有神迹，但是我思想十架基督的救赎，我跟随基督的脚踪，这些苦难不可以把我击倒。我知道虽然现在好像如面临死地，但是将来死后要复活，我也深信在我的难处里面会遇见上帝的能力，还有上帝的智慧。25节说，因上帝的愚拙总比人智慧，上帝的软弱总比人强壮。保罗这里用一种反讽的语气来说明，好了，你以为神的道理是很愚拙的，我告诉你好了啦，就算愚拙，神的愚拙也比你聪明了，神的软弱也比你强壮。26节，德人在概论介绍过，哥林多教会大部分是下阶层的人。26节，保罗说，弟兄们啊，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就是按着人间的标准，按照世俗的标准，你不是北大毕业的，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27节，上帝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上帝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29节，使一切有血气的，在上帝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从27节到28节，重复出现一个字，拣选了，又拣选了，也拣选了。保罗说，看看你们自己的蒙召好了，你们有三种人。第一种人是卑贱的，卑贱的意思就是生来是不尊贵的，家庭背景是不富裕的。第二种人是被人厌恶的，意思是被人轻视的，瞧不起的。还有第三种人，那无有的，意思是没有价值，这个社会觉得没有你，没有什么影响。当然这三种人有可能是同义词。保罗在强调上帝的作为，上帝的拣选非人所能测度。我自己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小的时候在团契里面，在教会当中，最有恩赐的大哥哥，我们以为教会肯定的，他将来是传道人，被神呼召的。而我当时是拙口笨舌，真的是名不见经传，在教会里人才辈出，再怎么样神也不会选到我。但神后来就是拣选了我，也把智慧能力通通都赐给了我，让我可以来承担服事。弟兄姐妹，也许你是卑贱的，没有背景，被人厌恶的，为人所轻视，无有的，没有价值。 在人的标准，按照人间标准来讲，是低下的。但不要气馁，当神呼召你、拣选你的时候，你就勇敢地出来服侍，神必将你一切所需用的、所需要的，通通赏赐给你。29节，是一切有血气的，在上帝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30节，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上帝，上帝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30节，保罗也引证说，上帝又使他，又是基督耶稣，成为我们的智慧。什么叫做使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呢？下文就解释，这个智慧就是公义、圣洁、救赎。我们在基督耶稣里被算为义，被算为圣洁，并且蒙神救赎。一切都是上帝的作为，都是上帝的恩典与拣选。神用的人不是那些能的人而已，神用的、神看重的是肯的人。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我们需要谦卑在神的面前。这句话保罗是引用了74译本中的耶利米书第9章24节，意思是说，基督是主，当我们顺服神的主权，顺服他的指引，所有的问题才可以得到真正的解决。再来2章1节，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高言大志就是言语的优越，不是那些很美的修辞学、很好的口才，对你们宣传上帝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也就是说，保罗所传讲的信息是有他的中心重点之所在，就是福音、耶稣基督还有他钉十字架。保罗不是去炫那些口才，和尚端汤上塔，塔鞋汤洒汤当塔。保罗不是在炫耀他的口才，而是着重于那个信息的教导。3节，有学者说是一个最佳的传道的态度。保罗有最完整的神学教育，有很丰富的侍奉经验，但保罗侍奉的时候，他说，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很多时候我们侍奉久了就趾高气扬了，觉得得意忘形了，不用倚靠神了。但保罗不是，保罗的侍奉是又软弱。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要时刻倚靠神。他又惧怕，惧怕什么？怕神，敬畏神。战惊，战惊什么？每一回侍奉不是随随便便的，乃是谨谨慎慎的。4节，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这委婉的意思呢，是花言巧语的意思，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这个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带来什么结果呢？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上帝的大能。我们以为神的大能是表现在神迹奇事上面，这是肤浅的。上帝的大能、圣灵和大能的明证是彰显在一个人他愿意悔改相信主，那就是一个最大的神迹了。
是什么样的典范让他大胆地说出，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是什么样的风格让他将人的论断都以为是极小的事？是什么样的信念让他不求自己的益处，但求别人的益处？哥林多前书犹如一颗保罗生命流露的珍珠。现在就让我们继续聆听张德仁的讲解，细细品味神话语所散发出来的光辉。 请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哥林多前书。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进深科的课程，我是张德仁。好，我们现在就进入到第三课原本设计的经文段落，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六节到三章二十三节，题目是属灵的圣经观。什么是属灵呢？有一位神学院的老师他说，属灵这个词儿，一方面我们很羡慕，一方面我们似乎又不那么想要。一般基督徒喜欢脚踏两条船，一脚跨在世界上，一脚跨在教会里。到底有多少人愿意成为属灵人呢？在谈之前，我们先来接续来看二章六节。哥林多前书二章六节说，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看到上文经文的论述，好像以为基督徒是不讲智慧的，但其实不是。保罗说，在完全的人中，这个完全这个词儿是长大成熟的意思。在属灵上面成熟的人也讲智慧，在希腊文的字序里面是说智慧我们也讲，智慧排在前面表示强调的意思。只是经文继续说，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上帝奥秘的智慧，就是上帝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这个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这个他们，这个有权有位的人，按照上下文来看，应该是那一群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一群达官显要，还有宗教领袖。经文延续到这里，我们就可以比较清楚，原来保罗所谈的智慧就是十字架的信息，就是接受十字架的救赎，也就是明白还有认识那位十字架上的基督。所以在这个经段里面的第一点我要分享的是，进入教会要先放下属世的智慧。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很多时候我们容易把社会的东西搬到教会里面来，比方说很多书店，像台湾的诚品书店，它里面书架很漂亮，空间很漂亮，借由书架空间的摆设来吸引顾客。有很多人就把教会盖得很漂亮，以为这样子人就会来，把教堂盖得美轮美奂。难道靠着建堂的美轮美奂能够引爆复兴吗？有一些教会领袖去进修属世的管理学，用管理学的投资报酬率来看教会的金钱的使用，或是从果效来看侍奉的成果。我们看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十节，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有时耶稣传道也似乎是没有果效。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告诉我们，神所肯定的是我们侍奉的态度。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但教会常常以人数来评估复兴，包括电台，我们也很小心的不要用收信率来看节目的水平。进入教会先要放下属世的智慧。当然不可否定的，有一些属世的智慧是神所赐普遍的恩惠，可以来帮助我们， 但不是全盘搬到教会来，我们需要谨慎来评估。同样的，我们先跳到林前三章一到十七节，在哥林多前书三章一到十七节里面，保罗也告诉我们，一个属灵的人是不会比较那个果效的。一个属灵的人，他只会强调在侍奉当中要谨慎的建造。三章一节说，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在这里，保罗用婴孩的比喻来讽刺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他们就好像在基督里的婴孩，他们在属灵上不受基督的影响，活在一个肤浅的一种生活里。第三节，什么是属肉体呢？你们仍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极度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一个属肉体的基督徒，就是他不是按照十字架的精神来生活，而是照着世人的样子行，按照一般世界的标准。我们评估一个传道人，就看他学历，他是否是北大、清大毕业的，是否有拿神学的博士，有博士学位才是最好的传道人。这种以学历的导向，以社会人间的标准来评断教会内的价值，那就是一种属肉体的基督徒。而这种基督徒所呈现的教会论，在当中有极度有纷争。第四节，有说我是属保罗的，有说我是属亚波罗的，这岂不是你们和世人一样吗？分党结派。第五节，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是执事，执事是仆人的意思。大家都是神的仆人，照着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每一个不同的工人，都是在帮助我们的信仰来靠近神。工人的目的，仆人的目的，就是要引导人信主的。在这里，也给神的仆人提醒，我们工作的重点不是要建立自我的王国，而是要把人完全引导到神的那里去。第六节，保罗就谈到一个教会里面效率的问题，果效的问题。保罗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上帝叫他生长。有没有果效，那是上帝的事情，不是人的事情。有一些教会因为教会人数没有增长，就将牧师给 fire 掉了，解雇掉了。以果效来评估神的仆人，那是错误的。果效是上帝的事情。如果一个神的仆人忠心的摆上来服侍，你敢 fire 掉上帝吗？因为果效是神的事。第七节，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上帝。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因为我们是与上帝同工的，你们是上帝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所有神的仆人都不要窃取了神的荣耀。反观教会若有任何的成效成果，要记得那都是神所耕种的，都是神所建造的。
智慧的真假与学习，争执的兴讼与排解，婚姻的交往与抉择，妇女的角色与侍奉，恩赐的观念与行使，圣餐的圣礼与省思，将来的复活与盼望，这一切的解答都在哥林多前书。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张德仁老师所讲解的良友圣经学院哥林多前书。
接下来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十节，保罗提到了一个属灵人，一个属灵的神的仆人，不会比较果效，他只会强调谨慎建造。第十节说，我照上帝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一个工人在造房子，他会留意那个地基，而我们这群为神所用的仆人，我们需要留意建造房屋的规则，最重要的是以耶稣基督为根基。有学者说，什么叫以耶稣基督为根基呢？就是你要留意你的信息，你的信息所传讲的是否是耶稣基督十架的信息，是否是合乎耶稣基督所启示出的真理。第十二节也告诉我们，一个工人建造房子，除了留意根基之外，除了留意他所传讲的信息，他所用的材料也需要留心。你在传讲过程当中的方法和技巧也要留心。十二节说，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合接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一样。有时教会用很多炫惑的方法来吸引人，在教会办理财讲座、股票分析等等，也许很多人进到教会里面来了，但是这一群人没有办法经过整个试验。而最终你花了这么多时间来侍奉，也许你自己可以得着这份救恩，但这一群人却没有办法经过考验，你自己也没有办法得着你侍奉的赏赐。因此侍奉神的人，我们需要留意，我们最重要的是要好好传讲神的道，在方法技巧上面不要喧宾夺主、本末倒置了。好，再来跳回到第二章的第十节到第十六节，我特别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我解释一下最重要的十三节是比较难解释的。十三节说，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什么叫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原文可以翻译成和合本的小字，将属灵的事讲与属灵的人。他的意思是，当我们在讲神的话的时候，我们真的需要祷告说，主啊，求你帮助台下的听众，我们所传讲的受众，你圣灵来感动他，否则他不能够明白我们所讲的真理。再来十四节，属血气的人，就是拒绝十字架道理的人，他不会领会神的事情。可是十五节，属灵的人呢，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他。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换句话说，什么是属灵的人？就是有基督的心的人，就是以基督的心为心的人，就是属灵人。今天我们就先讲到这了，至于三章的十六到二十三节，得人下一回再解说。期盼你我都做一个以基督的心为心的属灵人，并在生活里以十字架的道理作为生命呈现的依归。我们下回见。